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兰。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佛法的理念。师父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连续几期节目呢，都恭请师父为我们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其实呢，就讲到啊，佛法和花之间呢密不可分的一些的渊源啊，还有关系啊。好像上期节目当中呢，师父给我们讲解了这个佛经当中是怎么样用花来比喻诸多的佛理啊。那我们知道呢，佛经上呢也有很多对于花的具体的描述啊，再恭请师父给我们大家细细讲解一下啊。
我们佛教里面有两部经啊非常重要啊，上一期我们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部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后来呢在菩提树下打坐，然后夜读明心，然后开悟了。开悟以后呢，他就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然后把他所悟到的境界毫无保留的供他那种大弟子说法啊。那么这一部经是什么呢？就是《花严经》。那么到他快说法49年80岁的时候呢，差不多近日涅槃的时候啊，要离开这个世间，那么他讲的另外一部经叫《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呢，这部经可以说是把释迦牟尼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所以呢就很奇妙，就是他讲第一部经讲这个《花严经》，到最后一部经讲《妙法莲华经》，跟这个花都有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呢，在好多的大乘佛教经典里面呢，这种佛经的这个名称啊，还有呢包括呢里面的内容啊，才能提到各种各样的花，用这个花来表达佛法的道理，用这个花来比喻这个人生。所以呢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对这个花的描述啊都是很具体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包括这个妙华莲华经，它这个经名就是以这个莲花的这个洁白完美来比喻佛教这个道理，它是非常微妙的，非常甚深微妙无上的那种哲理。那么这一部经的这个梵文呢叫什么呢啊，就叫沙檀风陀利修陀罗，这个是梵文呢它的这个名称。
嗯，梵语哈，
对对对，是
另外一种语言。
是因为我们中国好多佛经都是从印度梵文然后把它翻译啊成我们中国中文的、嗯、所以我们叫汉传佛教，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诵的经都是用汉语来诵的啊。那么像西藏他们呢是从梵语的梵文呢翻译成藏文，这他们是藏传佛教。那么有另外呢就是像啊缅甸啊斯里兰卡啊还有那个泰国啊，他们呢叫南传佛教，就是从印度的南部的佛教传到这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那么他们诵的这是巴利文、
哦、只是语言的不同、
语言的不同，
但是实质上的本质呢、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都是释迦牟尼佛、嗯、教理的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我们中国呢就叫汉传佛教，就是因为把梵文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出家人诵的经啊都是用这个都是用中文、
嗯
啊、所以呢这个刚才呢讲了这个名字就是梵文。那么把了这个沙檀在我们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妙法。
哦，您反复的提到这个妙法、啊、原来梵文就是翻译作是萨檀。
对，那么为什么叫妙法，就是佛法里面的道理呢，它不是讲这个事物的一种外表的道理，不是那么浅显的，也不仅仅是讲这个世间的道理，他透过这个世间去讲这个出世间的道理。所以他讲这个不要像讲佛教讲这个一切佛法，他讲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两方面来讲的。第一方面就是从现象来讲，现象呢就是有生有灭，有千差万别，有各种变化。 但是从那个内在里面讲呢，就从树的本质，它的本质呢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讲它有千差万别，有生有灭，这个叫世间的佛法。那么讲到这个本性，它的不生不灭，法无如是啊，一切法本来的自性都是空性，这个就讲这个出世间法。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用这个世间的这种变化来阐述这个一切事物的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它的离体。有时候呢，用这个离体呢，来让大家明白一切事物它的原理。
这一切都是妙不可言的，被佛教就称为是妙法。
对，所以一般人呢，他就觉得，哎，有时候为什么讲世间的有，为什么讲出世间的空？当时佛教里面说，你说空，你说有不对，你说空也不对，空你不该有，有你不该空。所以佛教里面有三谛，叫空假中。你不但要明白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空无自性的，你要去承认一切事物它有一个假象，有一个作用。你能够超越这个空非空，有非有，达到这个中道的道理，那你就能够才能够把一切的人事物把它搞清楚的啊，把它了解了，明白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普通法，就叫妙法。
也就是教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啊、
对对，所以这就是、
不容易做到，
是，这个就是你要有悟性，
是的、
啊、你要有定力、啊、要有智慧、嗯、所以呢，在梵文呢就叫沙檀，那么在我们中文呢就叫妙法。那么另外呢，在梵文里面叫风陀梨。风陀梨是什么？就是翻译我们中国话就叫白莲花。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哎，这个佛经里面呢有哪声对花的描述，就是讲到风陀梨梵文啊，原来翻译我们中国叫做白莲花。就包括我们啊，寺庙里面常常在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
嗯、
啊 ，Om Mani Padme Hum 是一个咒语，本来是不可以翻译的，因为它是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如果呢，你要把它勉强的从字面把它翻译出来呢，就是白莲花。啊，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呢也是白莲花。所以呢，在这个《妙法莲花经》里面的梵文里面叫风陀利，就是白莲花。那么将这个妙法与这个莲花结合在一起呢，意味着妙法本来清净啊，如同莲花日无纽不染。
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你说妙法为什么说是妙？就像这个莲花日无纽不染，那真的太妙了。你看这个莲花长得非常的、美丽芬香，从哪里长出来？从污泥里面长出来。从污泥里面长出来，它不但不会被污泥所化了，同时呢，它还能够长出怎么美怎么芬香的花朵出来。
是的、
啊、
师父您提到这个莲花真的是很妙哈。这个莲花我们看这种植物它本身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一般呢都是植物都是光是花就是花，对不对？可是莲花却是这个花和果，哎，它都是同时存在的。
对，
那这个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在佛经里面有什么的比喻的说法吗？
就是像我们佛教里面讲说那个这个因跟果呢啊、
嗯，
有时候呢你就同时存在。比个例子，像三世因果，我们佛教里面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十年前，可能是一百年前，可能一千年前，多生多世造下的因，现在得到这个果。那么在这个果的同时，我们的所作所为
又造下了因，
又造下了因、
哦
啊、将来又要结果，
所以往复的循环不断、
啊、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哦，我们所讲的一句话，我们起一个念头，我们一种思想或是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将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莲花就是像你刚才说这样，开花的同时又是有这个一个果实，还有这个莲花从这个莲藕到莲蓬到这个莲茎，到这个莲花，还有莲花叶，还有莲子、
嗯
啊、它全部都是有用的，
都是宝贝来
的，都是宝贝的、
哦、
所以这个妙法就是信手拈来皆是妙法、啊
嗯、
就是你只要你 你能够明白佛法，你在随时随地周围一切环境都能够找到妙法，因为佛法是遍一切处的，到处都有妙法，所以这就是佛法的道理啊！明白了佛法道理，我们每天我们都会生活得很开心快乐，都有智慧。那么一般的植物呢，都是先开花，花了之后才这个结这个果实。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这莲花呢，其实花果同时啊，从而以这个莲花来譬喻妙法的因果不惑。另外一部这个重要的经典呢，叫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开悟以后最早讲的一部大乘经典，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简称为《华严经》。《华严经》的“华严”啊，含有以这个“花”作为庄严的意思。花言是什么呢？是成佛之因啊。佛为了这个成佛之果，意思是菩萨通过呢啊修行，修什么行呢？啊，就是我们修四摄六度等功德之因。四摄就是布施、安逸、力行、同事；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叫六波罗蜜。菩萨通过呢修这个四摄六度等等的功德作为因啊，最后便能成就佛果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如是因如是果，做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个因才能够结这个样的果。所以佛教里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释迦牟尼说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性。佛经里面说一切众生皆有福性，既然你有福性，那么通过佛法的修行，到最后你就能够种到福果。如果你没有福的因，你再怎么修你就不能成佛。我们这个修四摄六度这种这个修行的话呢，那我们将来就能够成佛。如果呢我们能够保持受持五戒，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饮、不饮酒，这五戒能够受持好，我们保持人生不死，就是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再到人间来，因为这个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嘛。
嗯。
那么如果说你修十善，你就到天上去；你如果说修这个声闻啊，如果说你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你就成为这个声闻缘觉小乘，那你就得到小乘的果报。如果呢你能够修这个四摄六度，那么你就行的就菩萨道，将来就能够成佛。所以呢，如是因如是果。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老是有这个贪得无厌的心，还有老是嗔恨啊、嫉妒啊、发脾气啊，还有时候呢他糊里糊涂的，是非不辨，好坏不分，也不相信因果，将来呢他就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就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
所以就要看个人的修行了哈。
所以呢佛教里面就说这个一切众生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什么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样的果，都是非常清楚的。
是的，通过师父的一番讲解啊，我们主要知道了这个佛经上面呢，主要呢是有两部重要的经典啊，对花呢进行了一些的描述哈。那还想请问一下师父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佛教啊、寺院呐、啊、一些的这个庙宇啊，很多时候被称为花的世界呢？哎，你看又是跟花哈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对呀、
啊，
称为花的世界有好多种含义啊，比如像我们有叫法藏世界，就代表清净庄严的意思。另外说花的世界呢，就是好的寺庙都是在这个风景非常优雅的地方，所以我们诸国以来就有天下名山僧占多，就是这个寺院都是建在这个山林郊野啊，当然呢有好多这个花草树木啊，环境非常的优雅。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出家人呢、啊、都是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啊，他们出家呢已经是出家了，那么云游四海、到处的行师访道，去学习佛法，去弘扬佛法，去度化众生，那么他哪里都去，他什么都不怕的。对的，安全对来讲呢，他觉得哪里都安全，哪里出家无家，处处家嘛。
嗯，
所以他呢到处去云游，那么有时候呢云游到一种这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这个磁场很好，环境很优雅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结这个茅棚，在那打坐，在诵经拜佛修行啊。那么他在那边呢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那么周围的人呢对这个师父呢一种敬仰， 觉得哇，这个师傅他也不怕苦，周围的野兽他也不怕，连野兽都不会去伤害他，就他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啊。那么他们就帮他们建这个寺庙，从这个茅棚到小小的寺庙，然后这个信徒多了，这个庙就慢慢大了，然后就把它建得很庄严。所以在中国呢，好多的这个名山圣地，非常优雅的环境啊，都有寺庙，就是出家的愿望。还有呢，这个出家人觉得到处都是道场。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五台山，在1000多年前都是非常偏远的啊，没有高速公路，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但是呢，依然呢，到后来呢，有好多人都要去朝拜，
是，
就是那边有出来好多高僧大德，还有这个佛菩萨显灵，
对，
所以他们就要到那边去拜。
几年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五台山，中国山西的五台山已经是被列为世界遗产保护组织了。
对对对，
因为我是在山西长大的嘛，我小的时候哈，如果是在城市里面，你很难见到一片蓝天，但是当我们驱车去到五台山的时候，哇，你看到这个湛蓝的天空，顿时你就觉得心旷神怡啊，那种到了很有灵性的一个地方哦。
对啊，这个五台山，中国山西五台山真的是很奇怪，每次到那边去的话呢，就是到佛国世界，就另外一个世界，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蓝天白云，
嗯，
然后那边的花草就感觉到非常美，非常清静的一个地方。
你到了那儿，你就觉得你应该修身养性了，嗯，
对，
来参拜啊，嗯。
是啊，所以呢，想到那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加拿大彼得堡的五台山。
啊，
当时呢，我们选这个地在这个彼得堡，就距离我们多伦多这个市区大概1个多小时嘛。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啊，师傅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五台山呢放在我们这个多伦多市区里面，那么你建了以后呢，可能这个交通方便，好多信徒就来拜，方便他们。但是呢，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建一个大道场，特别是四大名山，一定要找一个有灵气的地方来建这个道场。那么这样呢，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个信徒啊，在那边修行呢，
嗯，
他就很容易得到这种感悟，
啊，
对，就在那么就是在山明水秀啊，
嗯，
在蓝天白云啊，还一尘不染，在那边一坐禅或者是诵经，他就能够得定，能够开智慧。所以我们当时是考虑的不在于说，哎，这个经济效益啊，最重要是要建这个庙，只要是提供给大家去净化心灵，当然去修行啊，能够修得更快。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个彼得堡那个地方。所以刚才讲到说，你刚才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哎，为什么好多寺院里面呢，又成为这个花的世界呢？就是天下名山深山多啊，这个好多美丽的风景啊，都有寺庙，都是以前好多高僧大德云游啊，到那个地方觉得很好啊，他就住下来，就接茅棚，然后开始在里面建道场。那么在有一本书啊，我相信好多人都读过历史，都知道了，叫这个《洛阳切南记》，切南就是寺庙的意思，它记录这个中国的这个寺庙的情况啊，里面就描述到有一个法隐寺的时候，就写到啊，说切南之内花果未茂，芳草漫河，佳木披亭，由此可以见到这个僧人呢，眼里有这种闹市啊，在这个山江水边修行之余呀，在那边常常喜欢种花种树啊，来庄严道场，那么在里面呢修行养性。我记得那个苏东坡呢，在名为这个惜花的诗里面呢，也曾经赞叹这样说啊，说吉祥寺中锦千堆啊，即是形容这个吉祥寺里面的庭院里面啊，这个牡丹盛开，清净庄严美丽的那种气氛。所以好多人呢都常常，特别是那个诗人呢 啊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呢，都提到这个花跟寺庙的这种关系。因为这个花，我福建里面讲这个花也是表法，一种是外在的这个花园，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叫修行，也是在培植我们内在的花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心能够清清静静，这个心就像花一样，就天天向上，不断的精进学习，然后修养，我们通过这个修行到最后，让我们的心里面的花朵都能够开出来，放出了这个芬芳的这个花朵。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了这个智慧，懂得这样想，我们就懂得珍惜这个生命。就像刚才李郎你所讲的，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把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
把握好，
要作为做一生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同样都是人，有的人呢这个生命呢轻如鸿毛，有的呢重如泰山。为什么呢？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人的价值呢都是由自己不断的去积累去创造的啊。有的人呢一天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是，穷困潦倒，到哪里去呢？人家都怕了，说哎，你不要来找我。那么有的人到哪里呢都受人家欢迎，受人家尊重，到哪里去呢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即使他死了以后人们还是永远记住他啊，念念不忘啊。所以呢佛经里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修行养性，都要把这个有限的时间要做一种更有意义的人啊，怎么样去帮助大众，让大众永远能够记住你，不要遗忘你，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行为。如果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或者做坏人啊，那么你这个臭名大家都记住那就不好。所以我们古代人就说我们要立言立德还立功，我们要有空的时候我们把一种人生体悟要不要写下来，还有呢我们的道德啊，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就是不要伤害人家的人，要给他做一种道德的模范。另外呢就是立功啊，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做一生有贡献的，对家庭对社会对大众有贡献的。你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三样东西呢，你临终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后悔。
真的就像古语所说哈，要流芳百世哈，我相信这个芳呢也跟这个佛法呢是讲到的有一些的联系。这个芳芬芳，芬芳呢不就来自于这个花对吧师父？
对对对是、
嗯、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花，从花里面去悟道，去了解到这个花的美丽是需要我们耐心的去培植才能够开放这个美丽的花朵。
那在新春之际，也请您为您的亲朋好友到湛山精舍供奉湛山平安灯。供灯功德金每盏加币200元，可写四个名字，也可个别供奉，每个名字50元，请尽早向湛山精舍香油台登记。供奉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2014年3月19日圆满，农历2月19日是观音诞。那供灯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多伦多湛山精舍，具体的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供灯热线供您查询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供灯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并可提供退税收据。那在除夕夜，为了方便大家到湛山精舍烧香礼佛，湛山精舍呢特别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方便各方善信到湛山烧香礼佛、敲钟祈福、供奉平安灯、品尝健康素食、选购鲜花以及开光的平安吉祥品带回家，祈求花开富贵、阖家平安。接下来为您公布除夕夜免费接驳巴士时间表。北一车8:15从 Ubai 和 Major Mackenzie 出发，8:30到达 Leslie and Major Mackenzie， 8:45经过 Bayview 和 Major Mack， 8:55经过 Bayview and Blackmore， 9:10抵达湛山精舍，回程的时间是在11:15。北二车10:00从 Ubai 和 Major Mackenzie 出发，10:15经过 Leslie 和 Major Mack， 10:30经过 Bayview 和 Major Mackenzie， 10:40经过 Bayview 和 Blackmore， 10:55抵达湛山精舍， 回程的时间是在12:45。请大家可以直播香油台直播电话905-886-6418，905-886-6418查询。我们再来看东一车，东一车在晚上8:15出发，是从 Alton Tower， 8:30经过 Bamber Circle， 8:45经过 Down Mills and Stills， 晚上9:00抵达湛山精舍，回程的时间是在晚上11:15。东二车是从晚上10:00出发，从 Alton Tower 出发，10:15经过 Bamber Circle McKelvin， 10:30经过 Down Mills and Stills， 晚上10:40到达湛山精舍，回程的时间是在12:45。那当天乘搭湛山精舍除夕免费接驳巴士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湛山开光之马年平安符挂饰一个，以及五台山素宴9折优惠券一张。请大家尽早去到湛山香油台登记取票。我再重复一下登记以及查询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AM1430 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湛山法语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恭请到的是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有关佛教的理念。那师父啊，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呢，谈到了说佛经当中的啊，有很多对于花的一些的描述，以及呢，我们知道这个一些佛教的寺院呐、庙宇啊，被人们称为是花的世界，其实呢，就是告诫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修行啊，来感悟啊。那请问师父，我们老听说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有的人就说啊、哦，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哦，应该是很美啊，是这样的吗？
是的，因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啊无问的著说，就是没人问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主动的跟弟子们讲说，哦，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清净庄严啊，有好多莲花，有莲花池，那么主要我们念阿弥陀佛，还有我们 心有这个善念，发这个菩提心，我们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得到阿弥陀48样的加持，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五浊卧室，到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国世界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介绍让我们知道的。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是可以说是到处都是莲花化身。因为我们一个人，这个我们佛教佛经里面讲说，我们这个众生呢，出生呢，都是通过四种途径来出生的。第一呢，就是胎生，就像我们人啊，这个马、牛啊
羊啊，
羊啊，就是胎生。
嗯。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那个食生，潮湿的湿，就像蚊虫，它是潮湿生出来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叫什么？叫卵生，比如像蛇啊、鸡啊、鸭，那么叫卵生。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化生。所以如果说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它不是胎生，不需要通过这个父母的关系而生下来，它是莲花化生，在这个莲花上面就开出来，那么它就出生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如果是一个人心地善良、有这个修行，有念佛，那么他两这个莲池上面呢，就有一朵莲花，你修得越好，这个人品越好，它的莲花就会更加漂亮。那么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就建议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莲花化身以后呢，花开了就见到佛了，见到佛就听到佛的法。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看到好多的莲花、就是刚才你所讲到说，我希望极乐世界是一个这个繁花顺境的世界啊，确实是这样，因为到处所有人都是莲花化身嘛，到处都看到花。 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人间，这个佛国净土啊，也要多以这个花来庄严这个美化环境。在这个《阿弥陀经》说到这个极乐世界那边呢，它的这个衣报庄严，那真是在世界上是比不上的。那么有七宝池啊，八功德水啊，莲池海会啊，这个莲池里面有好多莲花，这个莲花大如车轮呢、啊。这个莲花很大，不是小小的莲花、嗯、是跟像抽笼那么大、
哦、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颜色，每个颜色的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嗯、
比如像青色的莲花有青色的光，那么黄色的莲花、会有黄色的光，赤色的莲花有赤色光，还有白色的莲花有白色的光，惟妙相结啊，所以这个花呢是妙不可言，非常惟妙，那么又发出一种香，就是闻到这个风香的味道啊，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开心快乐自在，非常的纯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杂染心就会去除了，我们的清净心自然就升起来。昼夜六时以天芒陀罗花，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昼夜六时这个是佛教一个专用名词
哦。昼夜六时，
对，就是在印度呢、嗯、他们把这个时间分为白天跟晚上，昼是白天，夜是晚上，那么白天分为三时，晚上分为三时，就昼夜加起来是多少、嗯、六个 时辰、
哦
啊、就昼夜六时，就白天三时晚上三时，就昼夜六时。以天芒陀罗花，像那个下雨一样、啊、这个花就掉下来从空中里面降下来，以天芒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故以一戒生众苗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就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常常以清早啊，每天早上一清早呢，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庄严的衣服，然后呢，就是捧着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美的这个花，去做什么呢？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就到了他方的佛国世界去供养好多佛以后，然后回来。那么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也描述得很好，他说在极乐世界里面呢，每天早晨起来香风微微吹拂啊，就是早上起来以后这个香风啊，这个风微微吹拂，就是会觉得这个风啊非常的舒服，清风爽爽，然后呢还有一种香味，特别是呢在各种这个宝树宝碗呢发着各种各样微妙的法音，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宝树宝碗呢，它这个风一吹了以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音声，那么这个音声是什么音声？是微妙法音，就你听了以后从这个声音里面可以去悟道，觉得很舒服，听闻者呢神志清朗，心情愉悦啊。所以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听到这种声音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开智慧，心里面非常开心快乐。风吹散花遍马浮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心向锋利，足底其上向下四寸，随己足矣，恍惚如故啊。所以这里面就在形容呢，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我们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花，所以这个花呢都是非常的特别的啊，叫风吹散花遍马浮土，到处都有这个花在这个浮土上面，那么随色次第，有各种各样次这个颜色，而不杂乱，非常的有层次，柔软光泽，这个花都是非常柔软的，又有光泽的，还有呢散出的非常芬香的这个香。总来讲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就各种各样的花都有，是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宝花百千亿叶，在每一个花里面有好多这个叶。那么每一花中呢是三十六百千亿光啊，从这个花里面啊长一个这个叶，有叶里面呢又有好多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啊境界出来，所以在每一花里面呢都有好多的这个光 光泽这种发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花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那么另外一种花里面呢，这个花可以出了36,000,000,000,000的这个光啊，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非常微妙清净庄严的世界。
是的，我们也看出来说从不同的这些佛教的著名的经典里面哈，也知道了他们对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描述真的就是繁花似锦啊，让我们凡人难以想象的出来啊，那样的一种美景啊。
还有呢，另外一部经里面还提到了，就是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还对这个极乐世界的描述啊，更是美轮美奂庄严无比。比个例子，像它上面说有众妙华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圆转夜间呢，一水中有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寻。你想想看，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莲花，有众妙华做福堂金色，就像玄火轮，就圆转夜间，一水中有多少60亿七宝莲花，每一个莲花里面这个团圆正等有多少15个游旬呢？所以一个游旬里面好多功底。所以其摩尼水流至花江，形似山下。所以我们的佛经里面讲说，花开降伏物无声啊。我们通过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莲花化身花开以后呢，降到佛就悟到这个无声道理啊，是我们念佛者最高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依其品味善下，那个佛菩萨来接引时呢，所持的这个莲花这个台也有不同。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呢，对这种境界呢有很详尽的这个描述啊，由这个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依次为什么台呢？有金刚台、紫金台、金莲花台，还有这个莲花台，还有七宝莲花台，就根据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境界不一样，所以佛菩萨来接引我们持的这个莲台也不同。
最高是金刚台啊。
对呀。
那师父刚才您的话语当中呢，您提到了这个华严世界啊，我就想请问说，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在一些的经里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具体的描述呢？
华严世界呢，就是当我们一个人修行修到很高的境界，特别是听到释迦牟尼佛讲他开悟以后，那种华严境界重重无尽，那种清净庄严的世界。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形容什么？形容华严世界叫光光相照，就是每一尊佛、每一个菩萨、每一个圣人身上都有发出这种光，那么就光光相照，光光相射，重重无尽。以这个大莲华呢为这个中心呢，我形成的这个什么莲华藏世界的情形啊。那么莲华藏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众莲锦华如一部珍草罗生细丰溢啊，无量宝饰普庄严，开花花蕊色实然，皆必庄严即众宝，辅以摩尼未降时，周回南巡细宝城，莲花之网如银布。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华藏世界啊，光光相照啊，重重无尽，都是以这个大莲花作为这个中心，我形成了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修行啊，修到一定的程度，证到这个境界以后啊，那么我们这个心啊的这个心量，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跟普通人不一样了。那么根据这个《梵网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华藏世界，它的莲花为千叶所成，花叶扶疏啊，美妙无比啊。那么周围有多少呢？有千叶花瓣，一个这个叶的花瓣就是什么？一个大千世界。那么有100亿须弥乃至100亿的阎浮提， 这个卢舍农湖呢，它几家扶助的这个梁华台上呢，枪叶上呢各有一大四家，那么白衣的菩提寺又有各一个菩萨四家，在宣说这个菩提萨埵的行地法门。这一段主要呢是在华严经就讲到的，这个华藏世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像我们通常是一叶一如来啊，一华一世界，一般来讲呢是大能容小，但是呢在华严世界里面呢，小能容大，大小互摄互容，就是当我们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呢，那么你对这个时间空间就可以得到一种超越，在时间方面呢，就过去现在未来就在你当下一念，那么十方世界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南西北上下十方也 在你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佛教里面说一即是多，多就是一，一都不握的一个境界。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一个这个一叶花瓣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就是我们凡人所说的一花一世界，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呢佛教里面就只要你打开你的这个心啊，让你这个心能够包容这个太息，那么这个太息有大你心就有多大，所以佛教里面心包太息念周三界嘛。
嗯，
哎呀，所以就是说明一个什么，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智慧，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化解，都能够得到圆融无碍，都能够包容，能够复摄，
真的是我们的心看似只有这么大，但是其实这个心呢也是无限大的，因为它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
是
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们有更好的功德啊。
对，所以呢是一花一世界，一花不止一个世界， 一个花瓣上面有一个大千世界啊，想想。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我们心啊是宽广无边的，就是世间再大没有我们的心大。
嗯
啊，所以我们心能够包容一切。
是的，真是哈，难以想象啊，这个华严世界啊，真的不是我们凡人能够理解得到，能够想象得到，那是一个奇妙的境界啊。还想请问师父啊，释迦牟尼佛他呢又是怎么样用花来跟我们昭示佛法那么深的意义的呢？
关于释迦牟尼佛以这个花的故事啊，这个在我们佛教历史上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时也在说明这个佛教在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是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啊，说比如像皇帝要传给下一代的皇帝有这个印玺啊，有圣旨啊，有什么东西，
嗯，
它全部都是一种心，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啊，是一种默契，
要靠大家去感悟的，
对，
用心来领悟的，
对，你感悟到的，哦，那么你
就
得到这个法
了、嗯
啊，你感悟不到的我再拿什么东西给你那都是多余的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有记载啊，说释迦牟尼佛呢在有一次啊在这个灵山会上就拿起的梵王所献的金色菠萝花来示众给大家看，这几次不是在讲到这个佛教与这个花吗，你看像那个梵王呢他是佛的弟子，
嗯
啊，那么他每次来降佛的时候都献这个花给佛，
献这个菠萝花
啊，献这
个
菠萝花，
嗯，
那么有一次呢就释迦牟尼把这个梵王献给他的这个菠萝花就示给大家看，当时大众皆目然，那时候呢好多弟子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释迦牟尼佛怎么不说法呢，怎么手上拿着花，还以为这释迦牟尼在卖花在推广花呢，
嗯
啊，唯有这个佛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名字叫迦摄尊者破颜微笑 他看到佛手上拿这个多这个这一朵花，哎，他这个时候呢破颜微笑，那么释迦牟尼就说了，说我有众法仰仗涅槃妙心宝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北传护持摩诃迦摄，你看就在这个就这个动作他拿那个花他的大弟子微笑，他说我已经把这个法传给了摩诃迦摄了， 磨合就是大，就大家是的意思、
嗯、说明他这个大弟子一下子就参透了这个道理了。
对了、哦、这就是在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世尊拈花迦摄微笑的公案啊，后来的人呢也以此来作为这个禅宗传法的开始。所以你看佛教释迦牟尼把这么重要的这个佛法这个心法，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动作就把这个法传给大弟子了。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是依法不依人，释迦牟尼并不是说、哦、我把这个法给哪一个人，就是看哪一个弟子有这个悟性，那我就把这个法我
传
给
他。
就包括那个慧能大师、
嗯、
这个禅宗的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没有把他这个法传给他的大弟子这个神秀大师，因为他当时呢在庙里面是一个教授，是德高望重很有学问，但是呢他的悟性比起这个慧能来讲呢还是不够，所以呢这个弘忍大师呢他就把这个法传给了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个就说明佛教在传法过程当中就是依法不依人啊，以法为重啊，看哪一个弟子悟性高他就把这个法传给谁。所以这个中国禅宗的这个初祖菩提达摩、啊、在这个梁武帝普通八年有这个天子来到中国，那么他面壁坐禅九年之后，那么传法给这个慧可，慧可呢他就告诉他了，他是内传法印啊，以气正心，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啊。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菩提达摩把这个法传给慧可大师呢也是以形印心。怎么说呢，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慧可大师啊他原来是一个大将军啊，他打仗是英勇善战、
哦、
对啊，但是呢他有一天呢他就发觉到他每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呢他英勇善战，那么他杀死好多无辜的众生、
嗯、
他心里面不安、
啊、
他说国家老是在打仗，但是倒霉的是老百姓
是、
啊、所以他有一天他就觉得很惭愧、啊、他就向自己忏悔，那么他心里面觉得很不安，他说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那么有一天呢他知道这个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祖师到了这个中国，现在在嵩山面壁九年，然后呢他就去找他，找他呢就一直在外面等他啊，因为这个北方呢冬天是很寒冷的、
嗯、
但是他求法心切啊，不管下什么雪他不管。那么后来呢这个达摩祖师看到他这个人很有诚意，就问他说你来找我做什么了，他说呢我虽然是将军，但是呢我 杀死了好多人，好多无辜的人，心里面感觉不安。他说你把心拿来给我安，当下密心了不可得，悟到了哦，因为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一种嗔恨心，这种生命心、
嗯、
真正的心我们的福性是没有杀念的，没有这种嗔恨的，悟到了明白了，所以我们所去杀人家都是用凡夫的生命心嗔恨心在杀人，福心都是平等的，都是慈悲的，悟到明心见性了，悟到他自己本来的面目了。所以这是当下密心了不可得，他就把这个法就传给他了，
所以从此他也就修佛了、嗯、
对对。所以呢、哦、你看从释迦牟尼佛拈花啊，大家是微笑把这个法传给他，一直传到这个达摩祖师，传给这个慧可也是一样，还有那个包括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得到弘忍五祖传法也是这样。五祖说我现在让你们大家谁一个弟子，你们悟道的弟子，看你们对佛法的这个体证悟到什么境界，每个人谁一个弟子。那么他的一个徒弟啊，叫神秀大师，他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哎，这个弟子听起来不错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后来这个慧能大师那时候才到庙里面才八个月时间呢，
很短、哦、
啊，在里面去做苦工，去他也想去那修学，但是他悟性高、
嗯、
他听到这个弟子以后觉得他不见性不入门，所以在这个弟子上他做了另外一个弟子，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就说明他证到这个空性、
哦、
明心见性了， 所以呢这个
更高层次了。
对，所以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就是一个悟道人，所以呢把这个禅宗的这个宝座啊就传给他，所以这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
这个当中的道理真的是非常的深奥啊，是要用我们心来好好的去感悟的。这当中呢，一定要包含了很多的这个修行在当中哈。好，那今天呢，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啊，也是再次感谢达义法师再次给我们阐述了有关佛法和花的当中的密不可分的渊源，还有这种很深奥的境界啊。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继续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1月19日上午10:30到11:45，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欢迎大家为您的亲朋好友在湛山精舍供奉一盏平安灯，祈保阖家平安，学习进步，事业有成，心想事成。正月初九至正月157天，湛山全体法师带领大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奉平安灯者祈福消灾。详情请洽湛山香油台9058866481，9058866481。湛山精舍在1月30日除夕夜对外通宵开放，欢迎大家到湛山精舍礼佛祈福，敲钟许愿，品尝素食，共度中国新年。